高兴再一次来到在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姊妹中间来到传扬信息。我呢有一首诗歌要做阵间的回应，所以我先带大家来到唱一次。这首诗歌我相信有些人应该懂唱，不过是普通话的，不紧要的，我想我们已经习惯了。好，我们请诗琴。 最近透過電視和一些網絡新聞，我都知道香港在最近這幾年經歷了很深刻的變化。香港人在很多的層面都受到很大的壓力和挑戰。在社會方面，一些市民所期待的議程都沒辦法按住我們的期待來去通過。相反，大家可能都很擔心在未來的日子發表言論的自由空間越來越收窄。在民生方面，我相信大家都感覺到就是房價不斷的飆升。而單單在2016年到2017年，房價聽說平均已經升了 10-15%。大家都擔憂在前面的日子，到底我們的生活怎樣可以跟房價來到追得上。不要說買屋了，年輕人結了婚之後連想租個地方都很困難。我相信這個是很多香港的年輕一代所感覺到的壓力。在教會方面，根據香港更新教會更新運動所做的調查，他調查1300個堂會，發現在過去5-10年之間，教會的事工有轉差的趨勢。我相信平安福音堂或者都面臨這種的挑戰都未定，不過我在你們中間這麼多年，我為你們很感恩，你們的道的傳統守得很緊。不過整體來說，整個社會的大趨勢，特別職業的青年，他們的工作壓力大，而工作的時間長，而且不穩定，所以影響到教會都很不穩定。因為生活的壓力很大，所以教會在差傳、在信徒培育、在各方面的事工進展都非常的緩慢，甚至有倒退的趨向。弟兄姊妹，面對這些壓力，我相信我們坐在這裡，我們有時都感到很無奈，我們感到憂慮，我們感到彷徨。我相信這些氣氛都瀰漫住在我們很多人的心目當中，我們感到低沉、困惑，我們失望，我們甚至悲觀，有很多人想離開這個地方去到其他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地方是否會更好呢？不知道。曾經有一個同工跟我說，他說他忙到連死都沒有時間，連死都不得閒。我相信今天我們在香港這個大的氛圍的當中，我們都感覺很多的不確定、不可知，甚至我們感到不服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大家有沒有感覺好像是人在江湖，然後身不由己呢？今次培靈會這個主題叫做火煉的時代，我們要從但以理書第1、第3和第7章來看一看，到底我們怎樣來到在江湖裡面，不需要退出江湖，也不需要說怕江湖的險惡而不向前，我們也都不需要感嘆身不由己。我們看一看但以理那個的榜樣和他的見證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我們一起來先讀兩節的聖經，就是但以理書第1章第1-2節。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倫王尼布格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份交付他手，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裏，放在他神的庫中。在威權的底下，怎樣來堅守身份，忠正不二。我們看見在氛圍亂世的氛圍底下，主仍然是掌權。在主前605年，我們知道就是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的第3年，猶大經歷了一次非常大的激變， 就是他们被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来到灭城，然后将整个的城攻陷，犹大人有很多被掳去到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呢，在新巴比伦帝国呢，其实尼布甲尼撒他的爸爸开始的，就是叫做尼布普拉撒。怎知道他是他爸爸呢？因为大家都姓尼。咁尼布甲尼撒接位之后呢，佢就其实係喺佢爸爸仍然在位嘅时候，佢攻陷咗犹大。咁喺犹大被攻陷之后，咁就听到佢爸爸呢过身，所以佢星夜赶返去，然后过咗一个月，佢就接续佢爸爸做巴比伦王。而我哋可以睇到呢个係整个巴比伦帝国嘅大事嘅年表。而在猶太人的中間有三次的被掳，第一次就是約雅敬，我們今天 在但以理書裡面第一章看見這三次的被掳，然後最後我們感謝神，神的應許沒有落空，他們536年回歸。但以理書正是在這個的歷史場景的底下來到發生，但以理應該是在主前第620年來到出生。如果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接受这个日子，当然也有人说应该是625年。那无论怎么好，我们接受620年这个的讲法的话，但以你被掳的时候他只有15岁而已。他只有15岁。刚才我们讲了这几个的 日子，就是在605年的8月15号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尼布普拉撒王驾崩，然后尼布甲尼撒就星夜赶回。而其实他在六月的时候就已经攻陷了巴勒斯坦，而选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掳。那9月7号呢，他就登基做巴比伦的第二任，新巴比伦的第二任的皇帝。其实耶路撒冷离开巴比伦大概有1500公里。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在现代的一些的艺术家，他们将当时的情景来到去描绘，也都画了一些的图。离开1500公里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大家不用说了，没有车了。甚至这些战俘呢，连驴车马车都没份坐，他们只有是什么呢？只有是步行。如果你看下面这班人呢，你就知道他们是被绑住，然后一个跟一个，然后步行行1500公里。弟兄姊妹，你估行多久呢？我们一日行大概行25公里，如果 是这样要行两个月。如果六月猶大被攻陷的话呢，那个时候正是非常之酷热的天气。然后行两个月的时间，你觉得这个的路程是一种什么感受呢？他们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路去到巴比伦，我相信整个的路程不单单遥远，而且是非常之艰苦。当时仍然是夏天，所以朝头早呢啲嘅巴比伦嘅军队嘅号兵就吹角，然后所有嘅战俘就要起身，然后就预备喺公鸡啼叫嘅时候，仲有些少嘅寒意，佢哋就喺露水滴湿咗嘅草鞋而着上之后，就要嚟到步行，开始一天嘅路程。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的战俘，你或者又是当时的但以理的话，你心里面会有些什么感受呢？你每行一日的路程的时候，你心灵里面会体会到些什么呢？我相信在你的脑海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有非常多的问题。神为什么不顾念他的百姓？神为什么让他的圣城、他的圣殿，甚至他的圣殿的器皿都全部被掳、被毁、被灭？当然但以理在他心底里面，他知道犹大人他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得罪神，他们拜偶像。但是那种的感觉仍然是非常之难受，是不是？
点解神会容许佢哋呢一班嘅选民成为亡国奴咧？呢啲系进退维谷嘅呢个光景，到底几时先至可以完结咧？嗱，我相信佢哋每行一步离开佢哋自己嘅国土远一程嘅时候，佢哋嘅希望亦都消失多一个部分。这个漫长的噩梦到底几时才可以完结呢？我相信在当时的秘掳的人中间，这种的无望，这种的无奈，这种的灰心，一定是一直的蔓延开去，一切都玩完了，没晒了，希望消失，神的应许不知在哪，而神自己都可能不知在哪。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里面的体会。当他们行完这两个月的路程，差不多两个月的路程的时候，他们慢慢在南边看到巴比伦城这个高耸入云的巴比伦的宝塔式的那些建筑物。然后再行一日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这个的以德米兰奇塔，然后就入了巴比伦城的城门。这个噩梦最终结束了，是不是？是不是结束了？不是。这个噩梦如果结束了，就另外一个新的噩梦开始，而那个噩梦是比前面那个更加恶劣。那这些是在德国的别加摩博物馆里面，他们现在有一个展览，就是古巴比伦的一些的嘢嘅展览，系非常值得去睇。当佢哋进入咗呢一个嘅巴比伦城，佢哋正式知道亡国奴嘅身份，从今日就开始，而佢哋要过住一个非人嘅生活。弟兄姊妹，喺遇到呢啲嘅困难嘅当中，如果你能够知道为乜原因，同埋几时能够结束，咁可能對你嘅困難咧比較容易啲嚟到過都未定。譬如你知道兩日後你呢一個嘅困境就會結束，咁你係咪會有足夠嘅力量嚟到捱過呢兩日咧？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喺呢個無奈嘅苦境嘅底下，佢哋根本唔知道幾時會結束，而好多時候佢哋仍然有一個好大嘅問號，點解佢哋要被奴到呢個地方？曾經有一個外國。在中国，对不起，中国在外国的留学生，他苦读之余呢，他在屋前呢就贴了一副对联。大家知道古时那些对联呢，就两边呢就两对对联，然后中间有一个叫做横批。他就在他自己的屋前呢写了这个对联：千辛万苦总有苦尽甘来日，是不是？狂风暴雨，静待雨过天晴时。好对下。然后横批是什么呢？还有几耐呢？嗱，这个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问题了。我相信我们在香港居住的年轻的一代，有时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受都未定。还要等几耐呢？好像寥寥无期。特别他们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才体会到现实，这个现实是非常之真实在他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与其咒诅命运，就不如你一个逆向思考。与其咒诅命运，不如有个逆向思考。而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其实在地上发生的一切事，其实有主的主权在那里掌管。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里面的器皿几分交给他，交给谁？交给尼布格尼撒。他就将这个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面，将他放入神的库中。在乱局中神掌权，大环境不如意，但是乱局中神掌权，这个叫做逆向思考。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一种思考，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体见。如果不是，你在这个等待的期间，你是很痛苦， 而且好无望。弟兄姊妹，点解只用一句说话嚟到将尼布格尼撒呢一个咁威风嘅侵略一句就讲完啦？如果大家睇旧约圣经咧，你会睇到有好多嘅地方咧系唔单单讲一句嘅。历代志下第36章有四节经文讲，耶利米书第27章有七节经文讲。点解喺但以理书佢唔多讲尼布格尼撒点样嚟到侵略，然后点样嚟到去灭城？点解？其实咧，弟兄姊妹，如果你睇但以理书咧，你就会发现咧，但以理书成本书系讲紧神喺邦国中间嚟到掌权。而在第一章他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其实都要配合着这个主题，就是神是掌权那一位。其实不是尼布格尼撒王怎样威风，他的权力怎样威猛可以将犹大人打败，不是。其实是主将整个的情况交在他的手里面，最终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大家注意头两个字，就是主将由大王约雅敬和神的殿里面的器皿几份交给他。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讲法？如果你看到这个讲法的时候，你虽然在一个很痛苦无奈的一个幽谷里面，你仍然会有一线的生机。这个叫做逆向思考。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我们知道在黑暗涌道的尽头它一定出现，是不是？大家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大家如果相信的话，你说为什么它现在迟迟未出现呢？为什么我们仍然是在黑暗的里面呢？为什么呢？因为还未走到尽头嘛。那未走到尽头，它就未出现咯。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是很难受的。在那个过程里面是很难受，但是大家要深深的相信，在神没有玩完的时候，在神只有下回分解的。你看小说看到下回分解的时候，你就几大搏命都快一点揭落去下面看。同样在神没有玩完的时候，在神只有下回分解。神是历史的主宰，神是幕后的英雄。如果你看第一章呢，就配合了这个整个神主宰一切的那个的主题。第二节就是主将这些的约雅敬和圣殿的器皿交付给他。然后第九节这里讲有个神使，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神仍然在这个的幕后主持大局。然后第十七节呢，就是神赐给他们这四个少年人在各项的文字学问上有聪明和知识。如果你看第一章，你就已经看见神在幕后那个的主宰，而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背后的英雄。弟兄姊妹，在茫茫的无望的前景的当中，大家千祈不要失去盼望。这个叫做逆向思考。逆向思考。曾经有个细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倒挂金钩，将自己就头向下，然后脚向上。咁人哋就問佢啦：你喺度做乜啊？佢話：我心情唔好。咁心情唔好點解要咁做呢？我心情唔好呢，調轉頭睇下呢啲人呢，覺得佢哋都幾特別幾奇怪，咁我心情就好啲㗎啦。頂住咪會調轉頭嚟到睇下呢個世界呢，唔係睇呢個世界 upside down， 然後睇呢個世界 downside up。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你不明白，最终你都得到解答。然后我们看第三到第七节，大家再一起读好吗？王吩咐太监长阿斯比拿 从以色列人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利、哈拿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利为白提沙实，称哈拿利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嗱，弟兄姊妹，如果你睇第三节咧，你就会发现咧，呢一班人其实系喺犹大嘅宗室同埋贵胄中间，但以利同佢三个嘅朋友，其实佢哋出身都非常之好。他们是贵胄的后裔，如果用今天的说话来讲，他们是官二代，是吧？富二代，其实他们是养尊处优，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他们可以亦都扶摇直上，甚至有名有望有财有富，但是因为生不逢时，竟然遇上了战乱，所以现在沦落成为被掳的人，沦为亡国奴。你觉得是不是命运弄人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发现，其实在地上的环境不一定如我们意，又或者我们以为是这样行，怎知忽然间来一个打岔，我们整个的计划梦想都被搞乱了。尼布甲尼撒就从这班的人中间选了四个，我相信他们是最优秀的几个，而他们在这个的异邦的文化的底下，他们要面对，他们要抗衡。我们如果看巴比伦这个太监学校，他们有一些入学通则的，就是说什么人先入到这个的学校呢？做太监而已，侍立在王的面前而已，要受三年的训练。他们的地位是犹大的贵族，他们年少，大概十几岁，应该未到二十岁，他们体格是健全无残疾，他们相貌是俊美，他们要经过一个学程，就是通达各样的学问和加勒底的文字，然后目的就是要他们侍立在王宫来做太监，待遇呢非常优厚，在那个训练期的里面就以王膳和王酒来到接待。大家觉不觉得这一份是一份优差呢？如果你是当时的被掳的人中间的一个，如果你被选上成为这几个的资格，有资格入去而被选上，你觉得是不是一个的福气呢？是不是？是不是不幸中的大幸呢？是不是呢？不需要做在外边那么辛苦做苦工，而有书读，然后 有酒饮，有嘢食，而在皇宫里面的皇膳皇酒应该都不会差到去哪。如果是你，你会怎样？你会怎样？我相信很多人就说，那还有什么好要求呢？你不要再要求什么了，接受命运就算了，妥协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这班的少年人四个，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怎么样呢？弟兄姊妹， 你要明白，他们巴比伦现在是进行一个三年的洗脑运动，三年来到洗他们的脑。在哪几方面来到洗脑呢？第一，先在学问上来到洗脑。你知道当时巴比伦他们的学问呢已经算是非常之不错的，他们的数学呢听说呢是 在但以利还未到巴比伦之前一千年 他们已经可以使用二次方程式来解决问题。他们用倒数、平方、平方根、立方、立方根这些的数据表，那时候已经是使用。天文学来讲，巴比伦他们在班尼利之前就已经有日月食的记录。建筑学呢，他们的建筑用专门用一些专造的拱门，大家如果看、在别加摩博物馆在柏林那里，你会看到他们很多的建筑其实在当时来讲是已经非常先进。这个是学问上来到洗脑，因为他们学巴比伦这些的学问，然后在文字语言上来到洗他们的脑。巴比伦的国语呢，国家语言呢，就是阿克德的语言，而他们传统宗教用苏美语，国际商业他们用阿兰文，需要学他们的语言。弟兄姊妹，学语言呢，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客观的事，但是其实学语言呢，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来的，就是你要进入到他们的文化的里面，而将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来放弃。宗教信仰上面的洗脑，巴比伦研究交鬼、邪术、占星、同埋异教的神话，我相信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都要学，在宗教信仰上面要同化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明白呢，在整个很多的国家或者城市的里面，有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些策略要让他的百姓、臣民来到受同化，来到接受国家或者接受、政体所设立的一些的价值或者一些的文化标准。譬如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呢，要小心有很多的读本已经将同性恋的一些文化已经输入在里面。譬如什么是家庭呢？什么是家庭呢？家庭已经不是一男一女和小老哥组成的，它是其中一个可能，而第二个可能就是两个女的或者两个男的和小老哥一起组成的，都可以叫做家庭。如果大家去注意看清楚一些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叫做 hidden agenda，就是在整个无神的社会、无神的文化的底下，他们要将这些的价值观来到输入，不单给我们，也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不提高警觉，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清晰的话，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会在异教的风气的底下被吹动飘来飘去。而最后一样，我觉得这个都很深层的一种的同化，深层的洗脑，就是将他们的名字都改了，但以理改做伯提沙撒，然后哈拿尼亚改做沙德拉，米沙利改做米撒，然后阿撒利亚改做阿伯尼哥。你看本来的意义都有以色列神的名字在里面，但是一改改了变成是巴比伦神明的意义。改名也是一种价值观或者说宗教信仰的观点的改变，表明从真神的信仰慢慢他要被洗脑，接受了巴比伦所尊崇的假神的信仰。这种的洗脑我觉得更加是深层。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香港，我们面对的其实都是一个的无神的一个的大趋势，可能比但以理好一点，但是整个的大环境都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道德的迷宫里面来去走，很多的事情要我们来放弃我们的信仰，放弃我们从神而来的价值观，而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好像有时商业的广告或者有些人的讲法，而 不知不觉咧，我有时发现连基督徒都喺度讲噶。啊，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嗰啲吓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吓。啊，呢啲咧慢慢咧，我哋已经被洗脑啦，到一个地步咧，甚至有啲人话，如果要酷，就不妨做啲坏事吓。嗱，呢啲好多时慢慢渗下渗下就入咗去我哋嘅脑海里边，落咗去我哋嘅下一代嘅脑海里边。弟兄姊妹，我哋真系唔可以唔小心。但系你喺呢个咁嘅大环境嘅底下，你觉得佢应该点样嚟到去做呢？逆向思考，逆向思考。但以你第八节话，佢立志不以王嘅膳同埋王饮嘅酒玷污自己，所以佢求太监长容许佢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你喺太监长嘅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嗱，弟兄姊妹，第八节咧，其实系呢一章里边嘅关键嘅一节，亦都系一个转机嘅一节。而第八节咧，其实就俾我哋睇见喺咁嘅大环境嘅乱局底下。在这种的氛围的底下，但以理他要企稳他的立场，他立志。这个立志呢，我觉得是高雅脱俗的一个的气质，是超凡优质的圣徒的一种的生命。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他但以理是富二代来的，是官二代来的，佢其實係養尊處優嘅，但係我感謝神啊！佢喺佢年幼嘅時候，我相信佢注意到信仰嘅一啲嘅薰陶，佢亦都領受咗佢父母親俾佢嘅呢個屬靈嘅教導，所以因信仰帶嚟嘅價值觀就喺佢最需要嘅時候，而父母親唔喺身邊嘅時候，佢能夠發揮咗呢一個嘅作用，讓佢做出正確的選擇和行動。這個立志不簡單，是不是非常不簡單？為什麼不簡單呢？因為這個立志不單單會被人讥笑，不單單會被人排斥，甚至是有生命危險。這個立志是非常之危險的立志。弟兄姊妹，在今天我們這個大氛圍的底下，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順著整個大潮流來去進行。弟兄姊妹，有一些事情不是黑白是非道德真理的，我覺得跟著大潮流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有一些事情關係到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真理的立場的時候，我們就需要有一個立志。這個立志就是一個誠信的選擇。成圣不是自然而然来的。如果你看河流，它那些河水它们行的路，为什么 河水是弯弯曲曲的呢？为什么河流是弯弯曲曲的呢？其实弯弯曲曲的原因就是因为河水是选取最自然拦阻最少的路径来行，所以它才是弯弯曲曲的。它不会硬碰，他知道碰不住的，一碰不到的时候，他就要转一个弯，然后向旁边来到去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立志来到抗衡潮流，抗衡那些敌神的潮流，那些无神的潮流，抗衡那些跟我们基督信仰的价值观相违背的潮流，我们敢向敌对神的文化潮流来到说不。为什么他不用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呢？重点就是在玷污自己那几个字，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单单吃和喝那么简单，是有属灵的、有宗教的意味在里面，而是会让这班的以色列的这班的年轻人他们受到玷污。犹太人他们的食物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他们跟外邦人是不是很一样的？有些叫做 kosher 的食物，如果大家看利未记你就会知道，所以很可能就是这些清洁与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中间呢， 有好多嘢咧，但以理佢覺得佢唔能夠食，唔能夠接納。而且咧，呢啲王嘅膳同埋王嘅酒咧，經常攞出嚟之前咧，係經過拜祭。又加上咧，喺飲宴嘅場合裏邊咧，經常有一啲嘅係唔合聖徒體統嘅一啲嘅活動進行。所以，但以理佢唔立志唔用呢啲嘢嚟玷污自己。他向潮流有一个说不的勇气。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勇气？有时明知你旁边的人他们大家都赞成的，而你愿意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说不得呢？大家都说一起来到买彩券，你夹粉你夹不夹呢？大家去旅行，去到啲佛廟一齊上住香嚇，呢個儀式嚇，冇乜實際嘅屬靈意義嘅，咁你要唔要妥協咧？你要唔要同佢哋一齊裝住支香，咁然後向假神嚟到去敬拜咧？弟兄姊妹，喺我哋嘅生活圈子裏邊，有好多呢一啲嘅，好似有時覺得如果你不做咧，你是很政治不正確的。但是當你做了下去的時候，你諗深一層，很可能是跟你的信仰嚟到相抵觸。我哋需要乜嘢呢？我哋需要在壓力的大氛圍嘅底下，我哋要培養一個高 AQ。大家知道 AQ 是咩嘛 ？IQ 你知啦 ，EQ 都知啦。有而家有。AQ 是1988年的一个作者叫做 Paul Stokes， 他提出这个逆境相数，就是将困阻变成机会 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相数是什么来的呢？我们知道有智商有情商，现在又多了一个逆商。这个逆商就是应付逆境能力的指数，应付逆境能力的指数。而他呢提出有几种人，人呢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叫爬山的，第二类呢叫扎营，第三呢就叫逃避。弟兄姊妹，你是爬山的呢，又是扎营的呢，又说我什么都不干，所有都不做。他就話嗰啲爬山嘅咧就係逆境雙數好高嘅，嗰啲扎營嘅咧就低啲嘅，最低嘅係咩咧？就係嗰啲逃避，就係要遠離危險，佢哋要逃避挑戰，佢哋害怕建立新嘅群體，佢哋唔想遇到一啲新嘅事物，佢哋好中意穩定，係務求不變嚇，50年不變嗰啲人。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建立一种抗压嘅能力。而好多时候我哋而家睇香港呢，有一啲譬如中产啊，或者中产以上嗰啲细佬哥呢，而家有一种咩王子病啊、公主病啊，即係饭来张口，然后着衫就伸出两只手咁嚟同你着衫。弟兄姊妹，我话俾你听呢，如果你而家唔好好嚟到去訓練你下一代你嘅兒女嘅抗壓能力咧，第時佢出到去遇到一啲唔好嘅老闆咧，佢動不動就喊生喊死嘅。所以而家你睇到好多年輕人咧，哇，些少壓力都受唔住嘅嚇，係咪啊？而家我就發現咧，自殺年齡咧係越嚟越降低嘅。大好前途的年青人有时因为些少的嘢呢，咁就喊生喊死啦，係咪雙料自殺啦，咩三料自殺啦，驚死唔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而家唔好好俾你嘅兒女受啲咁多苦啊，建立佢嘅抗壓逆傷嘅能力呢，遲啲佢喺佢哋老闆手下受苦嘅时候呢，佢受唔住。抗壓能力，我感謝神啊，呢一班嘅富二代，这班的官二代，他们的抗压能力是非常之强，他能够抗衡潮流，整个大趋势来的时候，他们不怕，然后面对面跟他撼过。弟兄姊妹，你的抗压指数有多高呢？ 嗱，好多時候咧喺平信嘅時候冇辦法知嘅，所以要你遇到壓力啦，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你喺嗰一刻咧，你先至可以嚟到真正嚟到派上用場。如果要立志為主，要立志抗衡潮流，你有幾句説話你唔可以講嘅，有幾句説話你唔可以講嘅。第一句説話係咩咧？啊，我試下去做啦。啊，呢句説話唔可以講嘅。如果你立志要抗衡潮流咧，你唔好試下去做。我會建議你咩咧？我建議你就去做，唔好試下去做。因為你一講試下去做咧，即係有條後路俾你可以點啊？可以唔做，你試下啫嘛。你試得唔好咪唔試咯嚇。所以喺關乎信仰、關乎真理、關乎道德嘅呢啲嘅問題上邊，弟兄姊妹有一句説話，有一句説話你唔可以講嘅，就係、是、我試下去做啦嚇。取而代之嘅就係去做。第二句説話你唔可以講嘅就係、是。我冇时间做，你有冇时间呢？有冇时间啊？你梗系有时间啦。每个人都有24小时一日，每个人嘅时间都系均等嘅。你点会冇时间去做啫？其实你话你冇时间去做，就系、是、问题就系你根本唔将呢件事当为一件你优先去做嘅嘢，所以你冇时间去做咯。冇时间去做咧，如果成为你嘅口头禅咧，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老板，你的下属成日都话俾你听，你佢冇时间去做，咁你会问佢，咁你啲时间用喺边一度咧？你啲时间做紧啲乜嘢呢？你就好想知啦，因为冇理由话冇时间去做噶，只有咩呢？只有你唔当呢一样嘢系一样嘢嚟到去做，所以你就冇时间去做。嗱，第三句说话咧，你唔可以讲嘅，我做唔到，我做唔到。你未做，你点知做唔到呢？咁你话咁有啲嘢未做都知道做唔到噶，系咪啊？譬如你平时都冇经过训练，咁你而家就要参加一个十里嘅马拉松，咁啊梗系做唔到啦。呢、這个就 common sense 啦。但系有好多嘢你根本唔知道你做唔做得到，你一下就话你做唔到，咁即系点啊？即系点啊？即系唔想做。嗱，弟兄姊妹，三句说话，你唔可以，或者我咁啦，唔可以经常讲。嗱，最好就唔讲，完全摆脱佢。第一句系我试下去做，第二句咧，我冇时间，我冇时间去做。第三句咧，我做唔到，我做唔到。嗱，弟兄姊妹，呢啲唔好成为你嘅口头禅。当佢成为你嘅口头禅嘅时候咧，你就真係乜嘢都做唔到，你真係乜嘢都做唔到。求主幫助，俾我哋能夠喺呢個嘅惡劣嘅潮流嘅衝擊底下，我哋去做啲嘢。我哋要根據神俾我哋嘅托付，我哋去做啲嘢。我哋要站穩我哋喺基督徒嘅立場裏面去做啲嘢，唔好一下就话冇办法噶啦，做唔到噶啦，系咁噶啦，改变唔到噶啦，千祈唔好喺呢个弯曲拨谬嘅世代里边，我哋需要一啲能够纯真嘅嚟到跟随主话语去做嘢嘅人。我哋要做中流砥柱，唔好喺度做旁观者。我哋要默默嘅嚟到实践真善美，系从神嘅话语而嚟嘅真善美。我哋企喺前线。嚟到抗衡潮流，唔好一直匿喺后边。喺呢个畸形嘅社会里边，我哋能够做一个唔畸形嘅人，我哋能够发挥多一啲属灵嘅正气。呢、这个就系但以理。但以理佢后来佢立志之后，咁佢就同太监长嚟到讲。希望太监长俾佢能够唔用王嘅膳同埋王嘅酒。咁啊，太监长就对但以理讲啦，第十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佢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 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那难保。但以你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你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尼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黄线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弟兄姊妹，我哋识天道咧，都要识人道。有啲人咧识天道唔识人道，佢只系活喺五里云雾上边，佢唔落地。嗱，呢啲唔落地嘅情况咧，其实咧就同人咧有少少格格不入。你有冇发现有啲人好熟灵，熟灵到咧佢同人冇办法交往，有冇啊？有冇咁嘅情况啊？我相信咧，喺好多时候我哋人咧系会走极端，但系但以理咧，我觉得佢真系佢 AQ 好，佢 EQ 又好。嗱，佢 EQ 咧系高 EQ 嚟嘅，大家知啦 ，IQ 咧就系智商啦 ，IQ 我哋称佢叫做 school smart， 即系话考试咧喺学校咧佢会考得好高分嘅 ，school smart 就系嗰啲名列前茅嗰啲。但是呢，有些 school smart 的人呢，不一定是 street smart， 他出来跟人相处的时候他不懂的，所以有些呢我们称他叫做 nerdy， 即是 在美国 叫做书呆子、书虫，那有时呢、甚至找不到老婆都，因为 他不懂跟人相处，所以 IQ 高呢不等于你 EQ 高。EQ 高的人呢，其实是照按统计呢，其实是比较容易走在人面前成功的人，就是 EQ 高，就是他懂得跟人相处，他懂得跟人家来到彼此之间来到去相交。情商高的人呢，他有几样东西的。第一呢，他了解个人的情绪，他了解个人的情绪，他知道自己的情绪呢现在是怎么样，是高啊又或低呢，他知道自己现在 是快乐啊亦或是忧愁，然后他懂得处理自己的情绪，他知道呢在有些情况底下呢，他不可以随便来到去发泄的，他不可以随便呢就是这样即乱爆的，不得的，他懂得怎样压抑，他亦都知道咩时候是可以发泄，他知点样处理。第三呢，他是了解人哋嘅情绪，即系佢明白咧人哋点谂，人哋佢而家咧哇快要嬲啦，发作啦，咁你就唔好去惹人啦，系咪啊？有啲人咧明知或者唔系咁，唔系明知啦，或者即系人哋要快你嬲啦，佢仲喺度乱讲嘢啊，嗰啲咧就。不知道人哋嘅情緒係點樣，咁啊唔單單知人哋嘅情緒係點啊，仲有一個同理心，願意代入去人哋嘅情緒裏邊，然後從佢嘅角度嚟到去諗、去想、去明白。而 EQ 高嘅人咧，喺壓力嘅底下咧，可以自我激勵嘅，即係唔需要人哋推，唔需要人擁。你知道有啲人咧，佢遇到些少嘢咧，佢成個人坐咗喺度。他就没办法自我激励，然后最后呢 EQ 高的人呢，他能够建立好的良好人际关系。但以你 EQ 高不高呢？但以你 EQ 很高，如果你看看他跟这个委办讲嘢呢，你就知道，你知道这个是信仰的立场来的，是吗？这个是不可以妥协的地方的。如果普通人会怎样跟他的委办说话？怎样说话？那些 EQ 不是很高的那些就说，你们这些东西是拜过偶像的，我不吃，你拿回走。那这些就 EQ 呢不高。那你说，喂， 呢啲係好黑白分明嘅喎，咁你而家唔企硬點得啊？係，但係你而家知道你自己係亡國奴嘅身份，你自己係冇乜資格可以講嘢，而你仲咁樣講嘢，咁咪即係攞嚟搞係咪啊？所以但以你咧好識講嘢，嗱我就稱呢個咧叫做識得同老闆談判磋商。嗱，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學下點樣同老闆談判咧，你讀下但以理書第一章嚇，我覺得真係有啲道理嘅。嗱，同老闆談判磋商咧，要注意幾樣嘢嘅。第一咧，你同老闆談判磋商咧，最重要嘅籌碼係乜嘢咧？嗱，原諒我用籌碼呢個比方嚇，最重要嘅籌碼係咩咧？就係你平時嘅見證。你平時的見證，到底你平時是不是工作盡責任？你份內的事有沒有做好？你能不能夠跟人家有一個和洽的相處？而平時當同道德或者說真理沒有違背的情況底下，你願不願意多行一里路？有時不要那麼計較，不要那麼精，有時做些少蠢事，多做些少唔緊要嘅。你其實係而家係即係存款啊，存款啊！你係存款，你存多啲嘅款項咧，到你提款嘅時候咧，你就有足夠嘅款項俾你提。而第二咧，嗱，第一係咩咧？第一就係你最重要嘅籌碼係咩啊？平時的見證，你明第二咧，你明白你的老闆的底線是乜嘢？你要明白他的底線是乜嘢？好可能他有上面的另外一個老闆。嗱，而家我哋喺好多公司都是噶啦，你的頂頭上司可能他上面仲有一個更大的老闆嘅。嗱，當時嗰啲委辦咧，其實都是一樣嘅啫。佢哋上面仲有咩啊？仲有他的上司嘅。你記唔記得佢嗰啲委辦講咩啊？佢話你唔好使到我嘅頭喺我嘅老闆嗰度不保啊，係咪啊？嗱，呢個就係佢嘅底線啦，即係佢唔想頭冇咗，或者最少唔想頭頂嗰頂烏紗帽冇咗嚇。咁你就要盡量配合啦。點樣配合咧？但以你咧，佢就知道咧，一定要諗個方法。即是说呢，这个委办他的顶头上司呢，就算输了呢都不会输晒。都不会输晒。所以他定了十日的期限。嗱，这个时间表呢挺好的。十日见真章。万一行不通呢，他的老板都可以有什么有转弯的余地。嗱，这个呢，哇，最吸引人。即是说呢，十日而已嘛。十日唔得，你咪照翻你原先个计划咯吓。咁你俾我试十日啦。嗱，呢十日吓有少少缓兵之计啊。唔单单你要平时有好见证，你要明白你嘅上司嘅底线，仲有咧，你要承认你自己系仆人嘅地位。嗱，弟兄姊妹，你睇下，但以理佢话。你试试仆人们啊，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你不要即跳了上去去劳驾人家，不好。你跟老板谈判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让老板觉得你是一个很难劳驾的一个部属。那你要对老板说话得体，但是得体得来又要坚定，这个很难，很难。怎样能够温柔又很坚定呢？得唔得？我覺得咧係可以嘅，係可以的。我教我有三個細路嚇，好多時候咧，媽媽管唔掂嗰啲咧，就抌過嚟俾我嚇，咁啊啲燙手山芋嚟嘅。咁我咧就唔需要咧成日嗌啊，成日大聲啊，要佢哋就範，唔需要。我就定好啲家規。咁啊，然後問佢到底發生咩事咧嚇？咁啊，聽咗之後唔需要激氣嘅，唔需要提高你嘅聲音嘅，所以
你如果成日提高你声，你嘅声音咧，你就好难唱诗班噶啦。所以你唔需要提高声调啊，你就可以话你做咗啲乜嘢咧吓？哦，做咗啲咁啊，咁啊家规点讲咧吓？哦，佢讲，等佢讲出嚟，然后你就话咁照办咯吓，咁啊照办咯。啊 ，case closed， 咁就搞掂啦。所以有時有啲嘢咧，你唔需要一定要大聲嗌啊，唔需要動氣嘅，温和而又堅定。呢個我哋需要求主幫助。求主唔單幫助我哋能夠抗壓，都幫助我哋嘅細路，我哋嘅下一代。来到抗衡潮流，我们的立志不是说不紧要，很紧要，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来到去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如果大家看第十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八节是但以利立志，是不是？然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呢，但以利就对太监长所派的委版就说了，求你试试仆人们。现在呢忽然间呢又多了这几个的朋友出来了，其实是但以利立志的，但是呢后来影响的呢就是但以利和他其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很感恩呢，就是他们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呢，他们有一个青年团契，这个青年团契呢就是叫做巴比伦犹大亡国青年团契。咁团长是边个呢？团长是但以利。咁但以利呢，佢有足够嘅影响力呢嚟到影响佢周边呢几个朋友。所以佢立志呢，佢嘅立志感染到佢其他嘅呢几个朋友一起嚟到行动。立志然后一起行动，所以但以利的立志影响了他周边的三个朋友。弟兄姊妹，美国通用汽车呢，他说我们一生人呢可以影响的人呢平均大概有82个。他怎么计出来呢？你就不要问我，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都 挺合理的。平均我哋一生人可以影响嘅人咧，大概有82个。嗱，你影唔影响到咧，系另外一回事。你能够影响嘅人，嗱，最紧要嘅系咩咧？就系你嘅儿女咯，你周边嘅朋友咯，你能唔能够影响佢哋咧？嗱，我哋而家讲下，如果我哋要有高 AQ， 我哋要抗衡潮流。其实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儿女一起来到抗衡。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需要主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如果你觉得电视机不好就不要买了。如果你买了有些电视你就陪他们一起看。有些电影如果要看，你就看看它的 rating， 到底它 是不是 rate R， 如果是那你就要小心了。如果在年纪轻的时候你让它随便，那到大的时候你就更加没往管了。在年纪轻的时候你能够管它，都不等于它年纪大的时候给你管的，但是最少你已经立好一个美好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的一个属灵操练，求主给我们建立美好的属灵的系统，先从屋企开始，然后影响你周边的朋友，这种叫做高 AQ 加高 EQ， 其实它背后有个 SQ 是什么呢？就是 spiritual quotient， 是灵性好，有些人灵性的双数是高的。SQ 呢不是新加坡航空公司， SQ 就是属灵双数。除了 EQ、AQ、SQ 还有什么 Q 呢？有些人说还有 QQ， 有些人说要做 RQ， 不是，那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 而最近咧喺多倫多大學有一個教授咧，佢被美國嘅 Templeton 大學撥出一份撥出一筆錢咧，讓佢研發一個叫做 RQ 就叫做 Rationality Quotient， 就叫做理商嗱。我而家將佢翻譯叫理商，即係合理商數。佢要研發嘅係咩咧？就係、是、到底有啲聰明人會唔會做啲傻嘢咧？會唔會嘅？嗱，你唔需要研發結果話俾你聽，你根據你普通常識，聰明人會唔會做傻事嘅？會，咁佢咪 RQ 好低咯？忽然間，哇！買咗個好貴嘅玩具翻嚟，根本都冇錢嘅。咁佢因為當時衝動就要去買啊。咁呢個就係 RQ 唔高咯。RQ 唔高。咁仲有咩 Q 咧？等你去研發啦。我哋最後睇下第十五到第十八節啊。喺重重嘅難關底下，信心嚟到勇闖。最後佢身體，佢哋幾個人身體肥肥白白，通過咗第一關叫做身體健康嘅測試。第二關咧，佢哋就蒙神特別嘅恩賜，係通達各樣嘅文字學問。嗱，呢個就係神俾佢嘅 IQ 啦。嗱，呢個 IQ 咧係神俾嘅。咁然後咧，最後咧，佢係全國嘅測試咧，佢勝過曬所有嘅少年人，甚至通國嘅術士都勝過曬。佢哋最後喺王嘅眼前蒙恩。弟兄姊妹，當一個信服神嘅人，在亂局的底下承認神掌權，在亂局的底下他願意立志行神的道，然後他願意用神托付給他的價值觀來到去生存生活，他最後一定是一個蒙恩的人。最後一句第21節，你看到但以理是在古列王元年他仍然在這裡。他從15歲一直到古列王元年605到537，弟兄姊妹，你數下有多少年呢？全部是68年。68年这个叫做属灵的长跑。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个少年的官二代，他怎样在外邦的地方68年四朝之上，然后他的属灵的见证仍然是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不是三分钟热度的持守真理，不是三分钟热度的抗衡潮流，不是三分钟热度的立志来到行神的道。我们要好像但以理一样，走在一条很长线的一个马拉松的属灵竞赛。我開始的時候，我們講到我們很多時候在這個世界，特別人在香港身不由己，香港就是江湖了，江湖險惡，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夠退出江湖呢？不得。有些人說我移民，移民都不等於退出江湖，這個江湖很大，香港只是江湖的一部分，你去到第二個國家一樣是難來到生存。我們生活在北美的人呢，我們被稱為無根的一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異邦，我們離鄉別井，我們要學習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傳統，我們要在不同的文化的底下學習來到怎樣適應和生活。特別我們下一代在北美，我們是黃皮膚，但是心裏面其實是很多的白種人的思維，所以我們稱我們下一代叫做香蕉，就是外面黃的裏面白的。很多時候他們講的語言就是外國人的語言，所以稱我們在北美的這些華人是無根的一代，我覺得很貼切的，很貼切的。但其實我覺得在香港的弟兄姊妹， 原來我咁講，香港嘅弟兄姊妹而家慢慢都係無根嘅一代。點解呢？因為喺某一個程度上邊，我哋脱離咗英國嘅管治，然後我哋對而家嘅新政權都未有一種嘅好親切嘅感覺。又或者我哋有時好多嘅期望達唔到，我哋唔知點樣嚟到認同我哋自己喺呢個嘅地方。弟兄姊妹，當然每一個政權都有佢嘅優點同埋缺點，我哋都唔需要視地上嘅政權為洪水猛獸。我哋要有但以理嗰種嘅高雅脫俗嘅嗰種嘅身份。佢雖然係喺一個無根嘅地方，但係佢嘅 EQ、AQ、佢嘅 SQ 都非常高。嗱 ，IQ 咧就係神賜噶啦，與生俱來啊，冇得改嘅。但係 EQ、AQ、SQ 咧都可以提升，所以我真盼望弟兄姊妹，我哋能夠活喺亂世，承認神掌權，而且立志喺神嘅面前過忠貞侍奉嘅生活。你願意喺亂世嘅當中承認神最終佢係掌權者？雖然 IQ 係與生俱來，唔能夠增加，但係你願意培植你嘅 EQ、AQ、SQ 成為分別為聖嘅器皿嚟到被神所用？你愿唔愿意喺职场上边或者学校里边立志用品行同埋业绩或者你嘅成绩嚟到见证神？求神赐俾我哋今日活喺香港呢个咁动荡、压力挑战咁大嘅一个社会，我哋能够活出基督徒明光照耀嘅见证，奔跑不放棄。我哋再嚟唱呢一首歌。嗱，記得係奔跑不放棄，而唔係放棄不奔跑。我哋用呢首詩歌嚟到做我哋對神嘅回應。喺狂風暴雨，你體會到神的同在。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的伤心失望，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我请司琴弹最后，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要点在主的面前，你要持守奔跑不放弃。我们自己同神有一些交通心谈的时候，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在这里活在一个动荡的社会，也是一个可以为你作见证一个好好的机会。求主给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认定主你赐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持守主你给我们的价值和信仰，我们勇往直前，我们奔跑不放弃。求主你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困阻的里面，但求主给我们有力量来到去冲破，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意识、有但以理的那种的临时，来到在神的面前抗衡潮流，来到让整个的、生命能够散发主你美好的香气。我们求主你加我们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